我们一起来唱。
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耶稣，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死荫里幽暗，满有怜悯心肠，令人到平安路上。我们称谢你，生命的羔羊，你来带给世人盼望。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我们生命因你得着真
先有一个祷告哈，唱完诗歌我们来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赞美你。我们这些原本真的是堕落以后，在黑暗当中，在死荫里面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才能够从这个死荫的幽谷的里面能够看见真光。主啊，求你自己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整个世界的结局，真的就是在黑暗的当中，在死荫的里面，在 全人类若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的就是在那位掌死权的魔鬼的手下。求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看见这样的一个真相，也让我们的心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满有盼望。主啊，你就是那个真光，我们为着你的拯救永远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那我们上次我们说这个整个的以西结书的结构是这样哈，我们上次呢已经讲到了第三大部分啊，预言外邦那一部。我们上次是讲到那个六个那个预言外邦六个小国哈，就是以色列周边那六个小国的预言。那今天呢是要讲第七个国家，其实就是讲到法老。埃及王法老和埃及的预言。我们上次讲到说那个前面是六个国家，那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埃及，所以整个的呢是讲到七个国家。我们都知道七其实是有个就是一个整全的意思，所以他讲到预言外邦其实讲到预言整个世界哈，预言整个世界。那他这里呢其实埃及就是代表这个世界，我们待会还会再看到哈。那先知用了一个很长的篇幅专门就讲到埃及的预言。我们其实今天我们就看见29、30、31、32用了四章哈，用了四章。在这四章的里面呢有六次标明了日期，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从第一章到第40章哈，就是有12次的日期。那现在这里只有4章，就用了六次标明了日期哈。这个我们待会就会一个一个的来看哈，一个一个的来看。那六次标明了日期就讲到有关埃及的信息，所以可见的这一次先知领受的信息是散布在他这个他服侍的时间，你看一直到27年哈，那是最后一次信息。所以这个他的对埃及的信息是散布在几乎是在先知很长一段的时间，一次一次领受上帝关于埃及这样的一个信息。那我们知道哈，埃及跟以色列呢可以说是在历史上是有很久的一个渊源的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因饥荒下到埃及去，对不对？这个亚伯拉罕开始，然后呢后来当然到后来约瑟被卖以色列呢就全家就到了埃及去。那你在那里已经可以看见以色列家常常是在寻求埃及的帮助，那个从亚伯拉罕开始也有饥荒往埃及去了。所以埃及在那个时代其实就已经是非常怎么样一个文明的一个地方了哈。那我们知道埃及在古代其实就是一个文明古国，那个而且它的文明哈表现在比方说他们的数学、他们的文字、他们的绘画、他们的军事都是很厉害的。所以在圣经里边就告诉我们说摩西是什么人呢？摩西是学了埃及人一切学问的人哈。所以我们就可见的在摩西那个时代埃及就已经是非常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有一个辉煌的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那个而且埃及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你也可以看到哈，埃及呢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河流是什么？尼罗河。 everybody 都知道哈，尼罗河就是因为有这条河呢，它土地肥沃，埃及哈那资源丰富，那而且呢我们说它当时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军事力量在那里。那埃及呢在当时的中东的地方呢就很有影响力哈，很有影响力。那是可以说跟当时跟亚述啦、巴比伦啦，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哈，可以看得到哈。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去点哈。这里边是，我看啊，右上角是巴比伦，然后这边呢下面是埃及，那个中间呢其实就是以色列，是不是？这里还有一张图更清楚一点，好像不行了，放不下去，看一下。 对，这里是不是看得清楚一点？他就你就看到哈，你就看见下面是埃及，上面是亚述、巴比伦。那当然在以西结这个时候呢，巴比伦已经把亚述给灭了哈，把亚述给灭了。所以呢，在埃及和巴比伦中间呢，以色列还有他周边的那些小国呢，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缓冲的地带。就是说，当巴比伦对埃及很有威胁的时候呢，那一段就是现在的这个以色列这一段呢，就成了一个缓冲的一个地段。所以呢，当巴比伦来威胁埃及的时候呢，埃及那个时候呢愿意出兵来帮助以色列呢，其实是埃及是什么？也是考虑自己的安全。所以为什么我们待会看见哈，当巴比伦来围困以色列的时候呢，埃及是派兵来帮助以色列的，当然他没有帮助得了哈，没有帮助得了。那我们大概知道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形势和那个地理位置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埃及会这样来帮助以色列哈。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下那个第二十九章哈，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形以后，我们现在就开始来从二十九章来看。那个我们看见那个埃及的，讲到埃及的预言，他这里讲说第十年十月十二日，那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时间离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破差不多只有半年的时间，对吧？你看到这一段哈，看到十年十月十二日到看这个九年他围困，一直围困到十一年四月初九日才被攻破。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是在被围困，但还没有被攻破，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如果是用公元纪年的话呢，这个十年十月十二日呢，大概是在主前五百八十七年。我们知道八十六年，耶路撒冷就沦陷了哈。那这个时候的法老呢，他的名字叫何弗伦哈。他这个时候的，OK， 我待会看一下啊。这个时候的法老，他是这样的啊。他是这样的，对不起，我当时看的以为是一整张的 picture， 我不应该这样子来。OK， 好，我们就看见这里哈，他的那个埃及王的法老是何弗拉，在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法老呢，大概是在主前五百八十九年到主前五百七十年做埃及王，在他后面还有一个埃及王。那就是最后一个埃及王了，待会我们会去下面我们还会讲到。那这个时候呢，他呢就怂恿这个西底家背叛巴比伦。当时为什么西底家？因为西底家是巴比伦怎么样王把他放上位置的，他为什么要来背叛巴比伦呢？当然有埃及的那个势力在那里运作，所以当时的埃及王是要他哈怂恿他来背叛巴比伦王的，那想让那个犹大国呢脱离巴比伦投靠埃及。那这个耶路撒冷被围的时候呢，埃及是出兵啊，这让我真是不好意思，为什么会这么那个？我怎么把这张剪掉算呢 ？OK。那个时候呢，你看他们是出来哈，是出来帮助了那个以色列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是从耶利米写的这一段的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哈。那个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耶利米在耶路撒冷被困的时候，被围困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其实他是劝西底家投降的，投降巴比伦啊。那我们待会儿还会讲到。那这个时候呢，法老的军队就从埃及出来，那个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那就是巴比伦人呢，他们就听到那个法老王出来了，他们就要离开耶路撒冷。那这个时候，上帝就借着耶利米这样讲，他说那个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一定会回埃及本国去，也就是说这个法老是不能够帮助你的，就是这个意思了哈，就这意思。那我们继续来看这边哈，回到这边来看，所以我把当时的情形跟大家讲一下。 那那个第二节他就说，他就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向法老王埃及王法老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地，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那所以呢，这个法老在这里哈就讲到说，他说这个河是我为自己造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河呢，其实我们中文说这河是我的，那其实呢我们就看英文就很清楚，他说你说 the Nile is mine， 所以就很清楚这个河就是指到尼罗河，指到尼罗河。那我们都知道尼罗河是不是法老造的，当然是上帝造在那里的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人一狂妄哈，就把这个上帝的作为就是看成是自己的。那我们都知道埃及的它的富裕呢跟这条河是很有关系的。我们说尼罗河啊，不仅仅是灌溉土地啊，使土地肥沃，那也是重要的交通路线啊。尼罗河上可以那个让人们的贸易哈、交易可以活跃。那我们知道这条河是上帝赐福给埃及人的，但这个法老却觉得这个河是他自己的哈，是他自己的。那这就是狂妄，这就是骄傲。那个第四节我们就看上帝说哈，他说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使江河中的鱼贴住你的鳞甲，我必将你和所有贴住你鳞甲的鱼从江河中拉上来，把你并江河中的鱼都抛在旷野，你必倒在田间，不被收敛，不被掩埋，我已将你给地上的野兽，空中的飞鸟做食物。所以神在这里讲到说，他要把这个埃及王和贴住他的其他的鱼都抛在旷野。我们都知道鱼只能在哪里生存啊，只能在水里嘛，他现在要到旷野去，所以可见的怎么样，一定死嘛哈，一定死。所以埃及的灾祸一定会临到，这是记住这个时间哈，在第十年十月十二日。所以这里就讲到这个埃及的灾祸一定会临到。那到第六节到第十二节，上帝就在解释为什么神要与埃及为敌。这里就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六到七节讲到说上帝要埃及人看见他们不能够成为以色列人的帮助，这是第一个原因。当然让埃及人看见也是让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不能够成为他的帮助。第二件事情就是法老说尼罗河是他造的哈，在第八节。所以呢审判就要临到，神的审判是什么呢？他说刀剑要临到埃及，将人和牲畜都要剪除，那以致埃及地要荒凉从瑟夫尼塔一直到古时全境。我知道大家知道那个古时呢是靠近埃及南部的，就是现在的苏丹和埃塞俄比亚那边是南部哈。那一直到那个瑟尼弗，大家仔细去看那个瑟尼弗塔，英文它是讲到米奇多啊。那个，因为这里面要如果我要把它展开来讲的内容太多哈，那我今天不跟大家讲到那么多那么远。那反正就是讲到这个上帝对埃及的一个审判，就是说埃及地四十年之久要荒凉，神还要把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那个这个四十年怎么算哈？我是查了很多资料，其实是没有定论。而且呢，我也特意去看一下那段时间的埃及历史哈。虽然埃及在主前568，不是86哈，记住，待会我们还会讲。在埃及是在主前568年败给了巴比伦，为什么败呢？我要赶快把它跳过去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就是主前568年，虽然败给了巴比伦，那个时间在哪里哈？在这里，你看568年，大概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位王。这位王就是埃及的最后那个王，那还有这个王呢在位，所以那个时候的埃及还是有自己的主权的， 并没有完全那个没有完全丧失自己的主权，所以这个时候他说是四十年呢。如果你算这个哈，你算这个五百六十八年应该在这里，到这个时候那个贝鲁归回，因为古列叫什么波斯王起来哈，到那个时间呢算了一下大概是43年，跟这个40年呢是有一点差距。如果你说哦那个从巴比伦王把这个那个可能也把埃及人掳走了，等到那个时候回来呢那只有30几年，所以 anyway 这个40年呢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不是 exactly 的。所以我去看当时的资料呢其实是没有 exactly 的一个 number 在那里哈，所以其实很多的神学家也是放在那里就是 unknown 哈 unknown， 那我们就也就放在那里。那神说那个到13到16节，神说满了40年呢埃及人要回来哈，要重聚，那也就是说埃及他可能也被掳，但实际上呢也没有一个资料说埃及人真的像以色列人那样掳到巴比伦去，也没有。所以呢但他这里就讲说他们要到时候要回来哈，要回来，回来以后呢这个就讲得很清楚，所以讲得很清楚的我们就很清楚的讲的不清楚的我们就说不知道哈。那他回来以后呢就成为列国中最低微的，所以大家现在看看那个埃及是不是现在你不觉得他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国家哈？可能在中东还是有他的影响力，但他的国势哈已经不能跟古代的埃及相古代在那个时候的埃及相比了哈。那而且他说以色列人再不会依靠埃及，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哈。这个句子一直哈在重复。那从现在来看哈，因为你知道待会我们还要继续看埃及从那个时候被巴比伦打败以后一直就在外邦的一个统治之下。那然后呢他到复国哈，到埃及复国其实没有很久，待会我们还会讲。然后以色列再复国，现在看这两个国家，你把埃及国和现在的以色列国，你觉得现在的以色列国还可能依靠埃及吗？不可能嘛哈，大家都说不可能。那我们知道这个是上帝在主前587年就发出的预言，一直到现在你就看就是应验了哈，应验。这就是讲到这件事情哈，讲到这件事情。好，我们把这个赶快过去。OK， 好，现在我们就来看OK， 我们现在就来看下面17节到21节。那我们就看29章的17节到21节。17节你看见是什么哪一年的？就到27年了。27年你看到是，如果你把整个的时间放在那里呢，27年是最后一次先知领受的信息，先知领受的信息。那在这个时候已经到了27年的这个时候就到了主前568年了哈，就到了这个时候。那他那个先知怎么讲呢？先知说那个他要叫以西结发出预言说，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上次我们就讲到那推罗有没有打下来？他打下来了，但是呢没得到他要得到的，对不对？他把推罗摧毁了，但是他没有得到任何东西，这就是上次我们有讲过的。那现在呢上帝就说你在那里已经打了13年了，打了13年没有得到什么东西，那现在回来我把埃及给你哈。这个其实就是这一段。那为什么把27年最后的这个预言放在这里呢？就是因为这一个27年的预言其实正好把上一次就是这个就是上一段的预言呢就应验了。因为我们说在第10年10月12日那个先知讲的这个预言一直过了16年，大家看埃及有没动静？没动静。 所以呢，到了27年，上帝又借着先知说：“哎，现在埃及王要来打这个不那个以西，对不起，有点太热了，那个要来攻击这个埃及了。”这个呢，这个信息就回应了上一个信息，也就是应验了。所以他把这个放到这里哈，让我们看得清楚一点。那我们就看，在这个从这个预言，从10年10月16日的预言，到这个27年的预言，它是正月初一，也就是说27年刚刚开始，所以其实时间呢，大概是过去了16年的时间，过去了16年的时间。那这个16年呢，巴比伦王都没有来攻打埃及，就是因为去打了推罗，他用了13年在那里，也就是说他毁灭了耶路撒冷之后，大概过了2年呢，他就去攻打推罗，在推罗花了13年，他虽然把推罗摧毁了，但是他却没得到什么，所以呢，他就来攻打埃及。上帝说是他要把这个埃及给巴比伦王作为裸物哈，作为他军兵的酬劳，作为军兵的酬劳。那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我们想哈，当巴比伦王来打埃及的时候，把他打下来了，那我们说这个巴比伦王会觉得是上帝的作为还是他的作为？巴比伦王他的作为，他肯定说是啊，我把埃及打败了。但神在这里预先写在这里告诉人什么？是谁打败了？是上帝把埃及给了他。所以我们就看见哈，我们的神预先写在这里，让人不能够凭着自己来骄傲，不能够凭着自己来骄傲。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上帝早已经把这件事情看明白，就写在这里，让巴比伦人让巴比伦人看见，不是他们有势力，乃是神的作为在这里哈，神的作为在那里。我们注意看到的是那个21节哈，大家看哈，他说当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声，又必使你以西结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当那日，那日是哪一日呢？我们都知道脚啊是指到什么力量，好，在圣经里边那个脚呢，通常都是指到一个权势，一个力量。在这他说那日以色列家必再次要恢复他的权势，那以西结呢要再开口。我们知道在这个27年的时候，其实在之前哈，以西结早已经开口了，我们下一次就可以看得到啊。所以呢，我就说在讲这个的时候呢，因为前后啊那个很多的东西要放在一起，如果我在讲这个的时候呢大家就很难说把它那个，但是就是在我这样读的时候呢，我的心里面是很清楚哈，很清楚，但是我要讲出来的时候呢，好像很难讲得很溜哈，很溜。那 anyway 我就是 try best 的跟大家讲哈。那在那个先知在这句话其实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一句话，他说当那日，那日是哪一日呢？其实我们就要翻看第三十章，我们来看一下哈，三十章，注意看三十章第一节，他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如果你去看哈，每一次神的信息一来呢，都是什么？都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哈，临到我，然后呢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只有在这个地方他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那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先知哈，其实我开始准备这个讲义的时候，我就把这个那个就把这个这个大家看一下讲义哈，我就把这个讲就把那个讲义呢就是讲到我看哈 C 哈，就是30章嘛，是没有标注日期的信息，没有标注日期。虽然没有标注日期，但是我可以哈，读了以后我可以很清楚知道，没有标注日期其实就是在这个27年正月初一日，先知在这一天 领受了这样的一个信息，接着下来就领受了下面一个信息，就是三十章的一到三十章的一到三十章的三十章的一到十九节的信息，它没有标注日期，但是这一个的信息的日期就是二十七年正月初一日，是同一天的信息。因为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然后现在又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是 same day 啊，是 same day。虽然我这里说没有标明日期，其实是那一天哈，那一天的信息，他有两个信息，上帝的信息临到他，所以因为是 same day， 他就没有再写没有再写日子。那为什么我可以这么肯定呢？那下面我再跟大家讲哈，我再跟大家讲，他这里三十章的三十章的第一节，我们看他是怎么讲的。他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哀哉这日，你们应当哭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就是密云之日。”列国受罚之期，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话，你就知道说那个日子，上帝说你要哀哉这日，这日是什么日子呢？耶和华的日子。所以，当前面哈二十九章第二十一节，他这里讲到说那日啊，当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生，这里就讲到说那是什么日子，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哈，就啊，那个，所以呢，那个日子其实就是那个耶和华的日子，我就讲得这么清楚好一点，好不好？那个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那这个日子呢，他说必有刀剑哈，那必有刀剑。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其实就是指到世界末日，就是指到世界。如果你去读圣经，你看到这个这样的描写。说密云之日，列国受罚之期，那其实不是指到在历史上的一段的时间，其实是指到遥遥指到将来啊，世界末日的日子。我希望不要把大家搞糊涂了哈。那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上帝在历史上有这样的，比方说埃及有一个很困难的时期，但却也预指到遥遥。的将来在世界末日所要面临的那个极大的一个灾难时期哈，这个是我要讲到的哈，我要讲到的。所以我们就看见哈，这个三十章的一到五节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哈。三十章的一到五节其实是讲到这个将来的那个世界末日的日子。他第四节就讲说，必有刀剑临到埃及。在埃及有被杀之人扑倒的时候呢，古时人就有痛苦。我们都知道古时哈是在埃及的南面，那人民被掳掠，妻子被撕毁，也就是说要荒凉了。那到了古时啊，第五节有古时人、妇人、鹿杂，这里讲到一堆的人，这里特别讲的是什么？同盟之地的人都要与埃及人一同倒在刀下。所以一到五节是预言有刀剑临到埃及和他的盟友。那我们刚刚也讲到，古时人呢其实是 OK 这一章哈，三十章是分，三十章是一段一段的。刚刚那个哈，二到五节是耶和华如此说，它一共有四个段落啊。一到五节是主耶和华如此说，其实六到九节又是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待会我们会看。我们现在只是讲到一到五节，然后十节到十二节又是主耶和华如此说，然后十三节到最后十九节又是主耶和华如此说。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来看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层次。我们就一点点来看呀，那个到五节呢其实是讲到那个预言有刀剑临到埃及和他的盟友。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真的是我下次一定要记住看清楚哈，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图出来哈。 我们就看见他说是古石，古石是在下面哈，就是埃及的下面。那个他说这里还有佛哈，古巴那个其实就是现在的利比亚。然后路德呢是在上面，就是上面的那个现在的土耳其。然后呢还有阿拉伯呢是在这个阿拉伯半岛。如果看现在的地图，你也可以看得很清楚。那这个呢都与埃及同盟，都与埃及同盟。所以呢在这里就一到五节其实是讲到那个上帝对这个整个的一个同盟的国呢要有一个审判，要有一个审判。那第六到九节呢讲到埃及的荒凉哈，也甚至预言扶助埃及的呢一定会倾倒。第六节哈，那帮助埃及的也都被灭绝，所以再一次看见埃及的盟友都不会有好的下场。那第十到十二节又是上帝讲话，又发出一个预言，他讲到说他一定是借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来除灭众人，借外邦人的手使这地凄凉，那这个江河必要枯干。我们都知道哈，上帝借尼布甲尼撒的手来使人灭绝，那个这个是人的作为。那第十二节说使江河干枯，我们都说江河干枯只有谁能做到？只有上帝能够做到哈，只有上帝能够做到。所以第十三节到第十九节说到必要毁灭埃及全地的偶像，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地，有火和刀临到埃及全地。所以这里呢再一次列出埃及的各个城市，大家去看哈，那个十三到十九节有很多的城市都是埃及全地的一些有名的城市哈，有名的城市。那大家注意看这里呢哈，十三到十九节神发出预言的口气，大家看见，大家看那个口气都是用了什么币，用了几个币啊？他这里就讲到十三个币哈，一定，这就是讲到上帝一定向埃及来施行审判。他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呢我刚刚把这些地名哈都写在这里，都列在这里哈，你就可以看见上帝讲的这些地方呢都是在埃及，从上到下哈遍布埃及这些城市，可见的这个埃及哈一定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热哈，非常那个呀。好，我们继续来看哈。好，一到十九节这段的预言呢，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不仅要看见历史上的埃及是要受到尼布甲尼撒刀剑的这样的一个审判，我们也是要看见将来哈。将来的世界要遭受的那个末日的审判。那特别你看到第三节的那个描述，你就可以看见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就是密云之日哈，列国受罚之期。那这个呢其实是指到整个世界。我开始就讲到哈，这个六个国家受审判，然后再加上埃及，其实就指到整个世界。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其实埃及也常常是被拿来预指这个世界的。那我们说神把他的子民带出埃及，其实就预表到神要把属他的人拯救带离开这个世界哈。所以我们一直要记住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我是在这个世界，我们却怎么样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呢你在这里看见上帝的审判是什么？凡是与埃及联盟的都要受审判。所以这其实要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什么？神的子民我们在这个世界，但我们不能够与这个世界联合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然后我特别跟大家讲要提到的一件事情，就十三章哈，十三节先知讲的一个预言，他说必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地。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说这个预言其实是在被掳后27年正月初一日发出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呢， 埃及的那个王其实就是他的最后一位王了。好，我看看这个，我看看哈，又是这样。我下次一定要那个，为什么我在家里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哈？好，就这里，就这个王哈，这个王，你看哈，他是那个27年嘛，也就是最后一个预言。那这个时候呢，不是这个王了，已经到了这个王。那这个王其实并不是，不是一个。这个王呢，其实不是埃及的，不是埃及王宫里边这样传下来的王。其实这个最后这个王呢，是埃及的这个王的一个将军，他是派他出去平乱的时候，平息叛乱的时候呢，反而呢就这个将军自己就做王了哈。这个不过呢，他还是做了王，而且做了40多年哈，做了40多年的王。这个其实讲到。那这个预言的那个奇妙是在哪里呢？就是这个王之后啊，这个王之后，真的埃及再没有一位王出自埃及地了。这个就是我要讲的。那个你知道哈，虽然这个时候呢是这个王，你不讲一下是打败了他啊，打败了他。然后呢，那个过了一段，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打败了这个埃及以后呢，没有多久呢，尼布甲尼撒自己就是不是尼布甲尼撒，就是巴比伦王，因为他还传到了他的第三代，其实他的女婿哈，巴比伦王的女婿还做了一阵子王。不过很快，我们都知道巴比伦王其实是巴比伦是在中东很有势力的，但是他灭亡的也很快，很快就被什么马代波斯取代了。所以那个时候呢，马代波斯来打埃及的时候呢，就把埃及呢就完全是战败了，而且就成为波斯的一帝国的一个行省。所以在巴比伦的时候呢，埃及还不是那个巴比伦的一个行省，那个时候呢他只是说被打败了，还是从属于巴比伦哈，还是从属于他自己，还是有自己的主权。但这个王之后就成了那个就成了波斯的一个行省，所以呢埃及呢就再没有自己的一个主权了。讲清楚了哈，大家希望大家明白哈。所以自从波斯以后，埃及就没有再有自己的主权。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到希腊时期，他们埃及那个地方呢有一个托勒密王朝，这个我们以前读以西结不是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就讲到那个王朝哈，讲得很多。那个时候呢，那个托勒密王朝呢，虽然他也叫法老，但是他不是埃及人，他是那个希腊4个将军里面的一个将军，在埃及那个地方自立为王哈，做了法老。那但那个不是出于埃及地的法老，他是外族人哈，他是外族人。那从到了后来，我们都知道是希腊嘛哈，希腊完了以后呢，那个就开始罗马嘛，所以埃及就一直臣服在这个外邦的统治之下，一直没有自己的主权，所以不可能有王哈，不可能有王。那到了公元641年呢，是阿拉伯人入侵埃及，所以埃及后来就伊斯兰化了。到了1517年呢，埃及被土耳其人征服，就成了奥斯曼帝国的行省。到了1882年呢，它就成了英国的保护国。一直到1922年2月28日，英国宣布埃及独立。那这个时候呢，英国一直在控制埃及国哈，埃及国其实他说是说独立，但是他其实的国防外交都是在英国人的掌管之中。最后出来的一位埃及本地做掌权的是谁呢？其实就到了1956年，这个纳赛尔总统执政，他是第一个出自埃及的掌实权的一个首脑。他这个时候他出埃及地出来，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叫法老了，叫什么？总统。所以以西结在那么早的时间就预言说埃及不再有王出来，果然呢2500年 就没有王出来，就没有那个。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哈，埃及就是阿拉伯，它叫什么？埃及阿拉伯王不对，不叫王国，共和国应该是共和国哈。所以呢，我们就看见那个这件事情哈，就是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的里面，这件事情就这样应验了哈，应验了。自始至终再没有君王出自埃及地了。所以真的只有这位上帝从古代就知道将来的事情哈，这也是为什么以赛亚书啊一直告诉我们的，你要追念上古的事。所以我们读圣经不仅仅是读当时，也读将来哈。他说因为我是上帝啊，他说没有别神啊，那没有能够比我的。他说我从起初，也就从古代就把末后的事情指明，从古时就言明未成的事情。所以没有成的事情上帝都已经讲好了，都已经讲好了哈。好，我们继续接下去看那个这一章哈，30章的20到26节，20到26节是11年正月初七的信息。那如果我们还有那个记住的话哈，那这个时候呢，离耶路撒冷被毁还有3个月，啊，还有3个月，记住这些那个，那个上帝叫先知讲哈，他说人子啊，我已打折埃及王法老的膀臂，所以可见的埃及王啊，这个已经打败了。来援助犹大国的埃及法老，听明白了吗？就这个时候，他说我已经，上帝说我已经打折埃及王法老的膀臂，所以可见的巴比伦王已经打败了来援助犹大国的埃及法老。那我们刚刚不是用过这段经文吗？那个法老来帮以色列人。然后呢，那个上帝对先知讲说，出来帮助你的人一定回埃及本国去。那果然哈，他就是就被打败了哈。他这里讲到这个埃及法老的膀臂已经打折了，他说没有敷药，也没有用布缠好，所受的伤没有医治，他无力持刀，也就是说埃及再也不可能强盛。再也不可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了哈，所以巴比伦王胜了法老。那当时犹大国在围困的时候呢，你知道吗？那个西底家王其实是一直在犹疑的，他一直拿不定主意。那个如果你读那个耶利米书，你就知道那个时候那个这个西底家王哈多焦虑啊。他那个时候他就打发人来带先知。耶利米他就问他，他说那个他就说那个应该怎么样。那耶利米就对西底家说哈，他说你就是要出去投降，你的命就存活，那这个城呢也不会被火烧。他说如果你不出去啊，你是一定脱不了他的手的。那西底家王就说，哎呀，我很怕那些人呐、啊，那恐怕他们要会来戏弄我等等等等。所以那个惧怕就是让这个西底家王一直不能够做决定。所以这件事情哈，如果去读这个耶利米书还有列王记下，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个西底家那个时候的情形。后来果然这个那个城被攻破以后，西底家很惨，那个巴比伦王杀了他的众子哈，挖了他的眼睛哈，把他锁着，然后整个的地方都烧掉了。所以我们就看见西底家最后没有采纳神借耶利米先知对他讲的话，所以最后的结局就是这么的悲惨哈，这样的悲惨。所以这个是插进来的一段话。我们再很快的哈，再来看一下31章，再来看一下31章。31章那个是11年3月初1日，那个对上帝对法老王，对埃及王法老跟他众人讲的话。我们看第3节哈，第三节他这里是讲的什么？第二节，是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和他的众人说，你看他说是对法老说哈。 他说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所以这里就讲到法老哈，你的威势很没有人跟你比。接下来呢就讲到亚述王，那其实呢我们的中文呢就是你就看不清楚为什么又讲到亚述王。那如果你接下来看英文呢，他就说你 consider 亚述啊 ，consider 亚述，那个意思就是说，亚述曾经是这样子，你要思想叫法老思想这个亚述哈，不是说真的是讲亚述，是讲亚述，但是这个亚述呢，却是要法老来想啊，这个亚述是怎么样子的。那神把亚述呢比作香柏树哈，他讲他枝条荣美，树间插入云中。我们都知道亚述帝国哈，其实亚述帝国在创世纪就已经在那里了，记得吗？尼尼微啊，尼尼微那个从创世纪，所以它是那个很叫什么，它的根呢、啊、很深的一个古帝国哈，亚述帝国是很厉害的。那他这里就讲到那个树间插入云中，然后呢他高大哈，第五节说他高大超过田野诸树。我上次也讲到过啊，田野诸树其实就指到那个世上很多的其他的国家，用树代表国家嘛哈。所以呢你就在这里看到讲说亚述帝国在他极盛的时期呢，他是控制了很多的国家，凌驾在很多的国家之上。那第五节还讲到他因得大水之力枝条就长大。第七节讲到说树大条长成为荣美，因为他的根呢、啊、在众水之旁。我们都知道那个亚述的发源地是在哪里、啊、亚述的发源地是在底格里斯河。那个巴比伦的发源地呢是在哪里啊？幼发拉底河哈，现在这两个河还在那里。所以他就讲到说，这个种水使它生长，有水的地方哈，通常那个地方就比较发达哈，比较发达。好，我们继续看他第十到第十四节，就讲到亚述心骄气傲，上帝就把他交给列国中大有威势的人，列邦中强暴的。那他要把他砍断，我们当然知道后来是巴比伦就把亚述灭了哈，真的就灭了，没有了。那亚述呢他就成为了周围列国的一个警戒。那现在呢上帝也是要借着亚述来成为埃及的一个警戒。第十四节说，好使水旁的诸树不因高大而自尊，就说你发达了，你昌盛了，你不要那么骄傲。这个其实就是用这个亚述帝国来给人一个警醒，不要自高哈，不要自高啊，不要自大。那后来我们说那个亚述被巴比伦所灭，那他这里讲到说交于死亡到阴府去了，所以最后的结局都是这样子哈，都是进到灭亡的里面去，进到灭亡的里面去。好，我们继续看十五到十七节，就讲到亚述败亡的时候列国的反应哈。大家当时要想象一下亚述是那么昌盛繁荣的一个帝国哈，他说倒也就倒了。所以那个时候的人的反应是一个什么悲哀哈。他说列国听见他堕落的响声就都震动哈，所以就形容那些下到阴间的国家，也就是被亚述曾经打败的那些国家，现在因为亚述也得到这样的结局哈，他们下了阴间，他们在阴间也得到了安慰。最后第十八节哈，就回到了第二节的问题，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那其实也是讲的，也许你埃及可以与亚述在威势上可以相比，他下了阴间，现在你法老和那个你的群众也一样要下阴间去哈。这是讲到下到阴间去。所以第十八节就很快的哈，我们就这样子把第三十一章就这样来看完。我们很快看一下第三十二章。三十二章呢是12年12月初1日，12年12月初1日，这个时候犹大耶路撒冷怎么样？已经沦陷了， 而且沦陷有八个月之久了哈，八个月之久。那他这里就讲到，上帝要以西结呢为法老王哈，为埃及王法老来做哀歌。首先是为法老做哀歌。那这里神特别讲说，这个法老以前是列国中的少壮士子，就讲到说这个国家好像成为一个王，一个领头的哈，那狮子嘛哈，是兽中之王，成为一个领头的，成为列国的首领，很有威势。那现在法老怎么样？成了海中的鱼哈，海中的鱼就只能在海里了。那但是呢，他却不守本位，他冲出江河来搅动诸水哈，使江河浑浊。这里就讲到这个法老哈，就是搅动列国的一个瓶颈。那上帝就说他要用多国的人民哈，将我的网，也就是上帝的网，要撒在法老身上，把他拉上来。那这条鱼呢，离开水一定要灭亡。那到五到八节就形容这个埃及败亡的时候那个的情形哈，他说尸首啊填满山谷，血要浇灌你所游泳之地，漫过山顶，河道都被充满，天遮蔽，众星昏暗，密云遮。哇，这个其实月亮不放光哈，云要遮住太阳，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里面，其实你要想是当年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在历史上，但是更是遥遥指到将来。如果大家去看启示录啊，那里的描述是一样的。所以埃及败亡时啊，埃及血流成河，尸骨遍野，日月无光。那第九到十节就讲到列国因为埃及遭到这样的结局，就会愁烦、惊奇、恐慌、战惊。所以埃及的灭亡是为这个带来整个世界的一个恐慌和惊愕哈，惊愕。好，我们继续看十一到十六节，这里呢其实预告这个埃及的灭亡是借巴比伦的刀哈，他要在勇士的刀哈，勇士的刀使埃及灭亡。那十四节一个结果就是埃及河澄清，河江河向游缓流，所以可见的这个埃及的河水不会再混乱了，它也没有能力了，因为它的水是缓缓的流动哈。那所以神审判埃及其实是要带来一个次序，带来一个次序。所以也看见埃及现在也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么像以前哈那样子的一个猖狂或者是一个昌盛哈。好，我们看第十七节开始，这个是上帝对埃及，也就是这整一个内容最后的一个信息，是在12年12月15日。那其实跟上一个就是32章的第一节那个信息只是差了半个月哈，前一个信息差了半个月。那这一次的信息呢是为埃及群众，大家看哈，埃及群众，上一个是给埃及法老做哀歌，这次是埃及群众，也就是所有的人。他17到21节就描写那个埃及群众被刀剑杀戮进入阴间。那这一段呢其实是用一个诗歌的题材来写的，那描绘那些人哈在阴间哈，在阴间。然后21节呢就说那些强盛的勇士也在阴间，他们还会在那里谈论。所以可见的在阴间的人呢不是静寂不动的，他们是有生命可以来讲一些事情的，好像是这样子哈，在阴间他们也下到了阴间哈，一起那个。所以你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在人间在人间呢、这些人呢就在那里打在打，打到最后呢这个打的人呢怎么样，在阴间，打的人去了阴间，那个被打的人呢也在阴间，同样的一个结局。大家是觉得，所以人间在人间很无情，对不对？打来打去最后呢全部在阴间集合，你有没有看见是不是这样，在阴间集合。那我们从22节开始，你就看到一直到30节就一一列举在阴间灭亡的那些国家。那首先是讲到亚述哈，22到23节讲到亚述跟他的众民，他特别讲到说这亚述帝国我们都知道他很强盛，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亚述那个时候 把那个以色列北国掳去的时候，我相信哈，真的是让人惊恐万分。那24到25节，以兰哈，这个以兰这个地方哈，我看看能不能找得到，好像又不 work， 好像又不行了，这里啊，可以了吗？好，以兰呢，以兰呢，其实就是现在的伊朗啊，以兰就是现在伊朗。待会我们看那个，可以看得到吧？以兰在这里，其实就是现在的伊朗的地方。我这张图下一次还要那个，还再下两次还会看到哈。然后呢，他这里还讲到26到27呢，是讲到米色土巴。那他们那个以兰也是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啊。那以兰呢是在巴比伦的东边，也就现在的伊朗。那米色土巴呢，他们也是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我们说米色土巴是现在的土耳其那个地方，大家去看清楚哈。那28节到29节就讲到法老以东，他们都到阴间去了。那三十节到三十一节是不是、啊、就是北方的众首领和西顿仗着势力使人惊恐。所以我们知道哈，在以西结的时代呢，亚述已经过去了，那巴比伦正在兴盛，那但是以兰、米色、土巴北方的众首领，那其实都还没有出现。要到什么时候出现呢？要到末世征战才会出现哈。那个呢，我们要到第10次课才可以看得到。第31节，那个法老哈看见他们在哪里？看见他们在阴间嘛哈，就为他被杀的军队受了安慰。他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法老也到了阴间。所以我们就看见那个31节也讲，他说我就任凭法老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法老和他的群众一定是放在被杀的人中，也是在阴间哈。所以法老和他的群众必在阴间。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一直讲，不管是哪个国家，他们在他们兴盛的时候呢，都在世上使人惧怕。那但是他们的归宿什么？都在阴间哈。所以我们就其实看清楚一件事情：世人在有权势的时候，总是要让人怎么样惊怕，压制人，挟制人，把人双规哈。所以呢，他没有想到哈，自己也不过是一个人，将来他的去处跟那个被他压制的人的去处是不是同一个地方啊？同一个地方，将来一定是都在阴间灭亡。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么多哈，非常感谢上帝告诉我们所有世人要去的地方啊，很感谢上帝。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争啊斗啊很有必要。其实你就看了以后，你就知道没有必要，知道吗？没有必要。那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神的人哈。其实我们不要怕任何人。主耶稣曾经讲过说什么？他说你不要怕那些杀身体的，你要怕那些什么能够把灵魂灭在阴间的，那个倒要怕哈。那是指到谁？怕惧怕上帝嘛哈，惧怕上帝。所以我们那个基督徒哈，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不要怕任何人，我们要敬畏主耶稣，敬畏啊，抓着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拿到了阴间的钥匙，对不对？他说这就是主耶稣向约翰就显下，他说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我一直活到永永远远，我拿着阴间的钥匙，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借着他的死哈，借着他的死，他有这个血肉之体，为什么呀？他要借着死来败坏 destroy 那个掌死权的魔鬼。那我们上一次课我讲到什么，那个在推罗君王后面的那个王其实就是什么，就是魔鬼撒旦。那个魔鬼撒旦在他自我堕落，自己堕落哈，没有诱因，他自己堕落。那结果呢，他把整个世界呢，就他也是什么撒谎之人的父，也是一切罪恶的源头。所以他不仅带来这个，还带来什么？ 他还掌死权，把全人类都握在他的手下，带进死亡的里面去。这个是人啊，如果是不读圣经、不明白救恩的人是不知道的哈，是不知道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已经那个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就看见哈，人堕落以后哈，因着亚当堕落，我们全部的人其实都是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所以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才把我们领到平安的路上。这是为什么我刚开始哈就来就把那首诗歌跟大家一起唱哈，大家如果有空还可以再去唱，还可以唱。所以这个永远是上帝对我们人的一个怜悯，好，永远是，所以永远为着这个来向主献上感谢。所以我很快的哈，今天就把那个29章到32章跟大家讲完哈，给大家讲完，你就看见在这个在魔鬼撒旦掌管的这个整个的世界，其实就是以那个法老所代表的哈，埃及法老所代表的整个世界，最后都是进到死亡的里面去。但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却有拯救，这个是我们要看见的，我们要看见的。这是我今天的内容。那我就看一下下一次哈，那下一次呢，那个我们今天就把那个32节讲完了，下一次呢就要讲到那个以色列的复兴了哈，预言以色列的复兴。那我下一次要讲的是33到36章，大家回去看哈，4章的内容。好，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大白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我们看见你真的是从远古就知道我们今天的事情。主啊，当这些事情一一成就的时候，我们也真是知道这个以西结真是你兴起的先知，他的话我们真是要来读，要来看，要来相信。就求主帮助我们，接下来不仅仅是那个接下来无论是那个以色列的复兴，还是将来在这个末世的大战，还有这个这个千禧年以色列国它的那个重新的建造，都让我们看见所有的一切你都已经在那里安排妥当了。巴不得我们在走这个人生路程的时候，心里边真的是有一个唯一的一个仰望，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仰望他的救恩，也带领我们走今生的道路，有智慧，让我们真是看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我们心里边都有一个安稳，有一个一个笃定，就是我们的主永远掌权。巴不得你把这个信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不因外面的动荡使我们的心动荡。主啊，就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让我们看见你在这个新天新地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永恒的天家。巴不得你自己这样开我们的眼睛，带领我们的人生的道路，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